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1月18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示，台湾有事，日本是可以行使军事自卫权，引起了中国驻日的总领事薛健发表了要对他砍头的这个言论，当然马上就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之后，中国的政府呢是完全这个支持薛健的言论，因为他随即就开始对日本政府展开了报复，要求中国的民众不要去日本旅游，也有多家的大型国有的旅行社也停止贩卖所有的日本旅游产品了。同时呢，更进一步的就是中国的军方还在日本的附近海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所有一波一波的强势压力就是要日本低头撤回这个保护台湾的这个言论。那么日本这边呢已经表明了就是不会撤回。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这个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谁都不要往后退一步。那么中国政府这么大的一个阵仗，接下来是怎样，还要怎么发展下去呢？这个现在是纷争，如果发展到危机，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日本，或者日本需不需要中国？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介绍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许先生你好。
大家好，
欢迎您来。哎，你好。第二位呢是很久没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白春生教授，白教授你好。
广玉好，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先请这个许建宏先生好不好？这个中日两国的纷争，就是从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的讲话，就是台海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东京可能会动用军事力量介入。想请教你这个高市早苗到底有没有说错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他确实是有照镜的地方啦，因为过去传统上讲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包括以前安倍晋三他们讲，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个集体自卫权本来就不是日本可以自己说了算，他这个是美日安保条约下的一个集体自卫权，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知道美国的，要跟美国协商你才能够讲这样的话。那如果你今天你日本基本上你根据这个宪法第九条，你是不能自己出兵去跟台湾帮台湾作战，你必须要在美日同盟的体系下才有可能，所以你没有跟美国事先先取得这个默契就发表这个言论，本来就是会违反美日之间的默契。所以你看这次美国政府就没有很支持他，甚至这个川普还讲这个不是美的盟友都是美国的朋友嘛。而且再来就是我觉得高市早苗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言论，也不见得是他想这样讲，就是说他身为一个女性自民党出来的，然后又在这个日本自民党本来就是比较偏右翼的这种环境里，那日本本来对女性就是一个比较歧视的社会，尤其是右翼就更是歧视的，那高市早苗他想要在日本这个右翼的圈子里站稳，他可能就必须要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个言论来维护他在这个自民党里面，尤其是自民党右翼里面的这个地位这样子，所以会有照镜之举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OK， 好，来，接下来请教这个白春生教授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保护台湾，然后中国的驻日的总领事薛健要砍他的头，然后接下来中国政府已经告知民众不要去日本，然后国营的航空公司呢也免费退票，国营的旅行社呢也停卖了日本旅游的产品，还有就是到了日本接近海域，就是那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军演，这一系列的动作操作下来，这个显示中国政府是强力的支持这个薛健斩首的言论，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引用宋代北宋的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这个思想家叫欧阳修啊，他最先提的一句话，我们大家现在有时候经常用的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听了这个高适早苗说的这番话呢，我应该说把这个庸字改成恶字，什么呢？也就是天下本无事，恶人自扰之。而且他说出这番话，我为什么用恶人这句话来说呢？也就是说在当前目前中日之间的关系还尚处平稳和平的时期，你炒作用军事力量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恶毒的言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他从根本上违背了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签发的联合声明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中日关系的根基，就是日本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在中国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已经很微妙，现在台湾的这个台独势力在怎么说呢，在台湾经常整事儿这种大的环境下，一个作为刚刚选入日本内阁做日本首相的这个女性的这个首相啊，说出这番极端言论的极端伤害中国，不管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好，伤害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的这句话呢，是绝对不可原谅的。至于他自己愿不愿意收回，或者说能不能收回，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国这一次强烈的反应是用一句英文说是 justified，
OK，
也就是说应必须这样的反击才对。
OK， 了解。来，这个徐建宏先生，你的看法？刚才这个白教授认为觉得说高适早苗是恶毒言论、极端言论，来你的看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高适早苗他有造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薛建说要砍他的头呢，也是更造进的。那其实基本上我不觉得说你以这种激烈对激烈对维持这个区域稳定有什么帮助，而且很明显就是现在因为中共方面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变好了，那台湾又选出一个立场比较偏向北京的在野党主席，那现在中共暂时跟美国跟台湾比较没有这种冲突，所以他把这个枪口对准日本这个80年前跟中国曾经有过对抗的国家，他只是在转移他的内部焦点。而且你看他说他阻止日本人去日本观光，不是中国人去，阻止大陆人去日本观光，其实大陆人还是一堆人络绎不绝的往日本去啊。然后他在这个黄海的这个所谓军事演习，其实更针对的更多是韩国吧，你看那个距离其实离韩国更近，也没有说真的说是真对日本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实质影响。我认为他就是想要炒作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气氛来巩固他的政权这样子。
他
至于他到底多这跟这其实这主要跟80年前历史也没什么关系了。
OK，
我是觉得就是他想要转移他的一些焦点，民族主义焦点这样子。
OK， 好，来这个白学森教授，这个徐建宏先生认为觉得说，中国大陆或中国政府现在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上他是想要炒作民族的这个情绪，以及转移他的焦点，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日本上那个地方去。所以说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是在炒作，或者是故意的。来，你的看法呢？
首先我不认同这种炒作的说法。为什么呢？也就是说，真正了解，从客观上了解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二战，刚才这个嘉宾也提到了这个二战时期中国人民所和整个东南亚人民所承受这种灾难，这种暴力，日本法西斯给这个普通民众带来的这种伤害，是日本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理解的。而且呢，包括像918也好，813也好，南京大屠杀也好，整整的屠城屠村，这些历史的事实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是包括像美国欧洲这些民众是没有了解的。所以说呢，日本问题，日本对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这些伤害和灾难也好，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中国民族的中枢神经。 有些话是可以说，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而且中国的主权问题、历史问题、中国的所受这些伤害的问题，不是任何日本政客所能够随随便便说话而不负责任的。
Okay.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当你不了解中国人民承受的这种历史的痛苦、历史的灾难，而同时在这种目前比如说80年、100年、1000年以后也一直会是一个 open wound， 一直没有完全痊愈的伤疤，而你在作为一个日本的最高领导人，现在你在这个伤疤上撒盐的话，不仅是政府民众的反应也都会如此。
OK， 好，来，这个徐建宏先生，重点在这里啊，就是又讲到了这个历史问题，就是日本曾经跟中国有这样的一段非常惨烈的历史，所以高市早苗就是日本的新首相并不理解这种事情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跟台湾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第一个高市早苗也没有完全不理解，他到台湾访问的时候他穿戴过中烈士啊，我有看到过照片啊，那他当然理解说日本侵略过中华民国啊，那当年日本主要打的对象是谁？是国军啊，不是共军啊。那中国不知道为什么嘉宾可以认为中共可以代表当年被侵略的中国人，或者是说当年被侵略的东南亚人，甚至当年被侵略的美国人、欧洲人呢？不要忘了，感谢日本侵华的是谁？是毛泽东啊！毛泽东自己都讲了，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他还做不了，他还没办法去北京这个中南海当他的皇帝呢。那如果连毛泽东都感谢日本了，那其实表示说中共根本就他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去说日本侵略什么，那也是中华民国跟日本的战争了、啊。那中华民国日本已经战败，他是被美国的武力击败。那中华民国也是战胜国，那个时候中共根本就还只是在延安打游击，甚至还跟日本卖鸦片，还有在南泥湾种鸦片，然后还潘汉年去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的。那他有什么资格代表战胜国？他没资格代表战胜国，是中华。
OK，
那他既然如此，那现在又是谈台湾问题。台湾已经在1945年回归中华民国了，跟中共就更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中共拿这个只是用，就像我讲，他只是用他的民族主义去跟日本吵
，OK，
然后利用中国人的伤痕去跟日本吵。那问题是说他自己就是暴发户，他就是靠日本侵略中国欺压的。
OK，
那他凭什么代表中国人去跟日本人？
Okay. 好，来，白教授，您的回应呢？你请讲。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讲法挺好笑的。首先第一啊，这些所谓的这个历史事实在哪儿？说毛泽东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啊，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什么时候地点说的，在哪本书里提到的，我现在至少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这些野史呢是并不能够说明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谈到现在是中国政府代表中国来发声的话，我想啊，如果说稍微知道一点史实，也应该说当年的蒋总统，中华民国的蒋总统也一直强调，就是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佩服蒋总统的，他也曾经说过台湾是中华民国包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也没有允许台湾分割出去，而所以最后在二战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和这个英美法这些和俄罗斯这些国家一起从收复失地，包括实际上中国现在在日本还根据波茨坦公告，中国还有在日本的驻军权。但是中国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国本身内部的矛盾呢，当时蒋介石总统就说我们暂时不再派兵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说，我觉得谈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是没有必要的。中国就是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哪一个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代表中国，这是应该说是 that's beside the point。
OK，
最主要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好，来打住，不好意思，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来，这个我想接下来我们广告回来以后，我们还是要谈一件事哦，就说现在中国政府一步一步的做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那是怎么办呢？是两国要分手吗？两国要打一架吗？还是要和好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日本坚持不撤回保护台湾的言论。那么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你希望中日两国接下来怎么走下去呢？是分手？是打一架？是和好？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呢？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许建宏先生。我们刚才第一个段落是先从许先生开始，我们接下来从这个白春生教授开始啊。中国政府最近这一系列报复日本的方式哈，一波接一波，然后这个中国的空军啊，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还有说什么枪已上膛啊，剑已出鞘啊。但是日本这边我们看到就是已经表明很清楚，不会撤回言论，日本是不低头的。那这个不低头的话，那中国方面接下来只能更升级了。那我想请问你啊，这两国是怎样？是不想干朋友，不想当朋友了吗？中日两国是有建交的国家哦，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是想打架吗？你的看法？
我想这一次如果日本政府，特别是高市早苗，没有实质性的这种撤回这番言论，或者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至少在政治修辞上的这种改变的话呢，中日关系这一两年第一很难修复，第二呢会向怎么说呢负面发展。
嗯，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呢，高市早苗这个当选这个日本的首相以后啊，作为一个领导人或者作为一个政客，用一些自己的政治创意、修辞创意，这是必然的。我们讲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嘛。那么他之所以提出台湾问题，包括一些言论，包括南韩的一些言论问题啊，我想无非是两个目的。第二呢，第一呢，就是给日本国内的民众打一剂强心剂、强心针。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从日本从1985年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签订了广场协议以后，经过了十年的经济泡沫，到了年代初这个泡沫被打破以后，到现在日本的经济、日本的自尊心、整个日本的秩序并没有很好的恢复。他现在高通胀，而且呢房地产低迷，而且现在制造业现在也在萎缩，最后结果就要强心剂。第二呢，他是给美国的一个投名状，也就是说他当了，他说现在要替美国说话了。
Okay.
那么说话之后，他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中国，也没有预示到中国的反应，所以美国媒体呢在引用日本一些朝野的人的对这个话的评论的时候，用的词就是 reckless， 是鲁莽的、草率的、肆无忌惮的。
OK，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说了这样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突破中国政府红线的这句话，如果他日本没有实质性的这个道歉或者说回收的话，
okay. Okay.
中日两国的关系很难再进行回收。
Okay.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日现在卡在这个事情上，接下来它就会变成两国的危机，甚至更可能会，如果真的是一言不合，可能会大打出手哦，这是你的。
不会打起来，不会打起来，绝对不会打起来。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Okay.
两个国，中日两国的军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已经不再是1931年了。
OK，
日本也不是1931年了，现在是2025年了。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在同一个量级。
OK， 来，
也就是说，如果真是有事打起来的话，日本一定是引火烧身。
OK， 来，我们不讲军力哈，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个。真的要打架的时候，谁会丢什么东西出来？来，这个许建宏先生，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两边卡在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他这边的操作是越来越多，而且报复的手段很多嘛。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中国空军还讲什么枪已上膛，刃已出鞘，接下来想要打仗的样子了。我想请问你啊，如果日本不低头，中国方面就可能要更升级这个事情，那么是不是这个中国不需要日本这个朋友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我先回应了，我那个毛泽东感谢日本的事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请白先生自己去看一下1968年武汉 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在记载里面，而且老毛感谢日本是6次，不是1次。好，那我历史就先到这里不讲。那中共对日本，他当然会有野心啊。首先是中共他根本就不承认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是什么？就是承认日本战后独立的这个合约。那中共是不承认的，为什么他不承认？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现在战后这个美国日本安保条约的这个体系是他想要的。那如果说他有能力，他当然是希望说由他来取代美国去占领日本啊。他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没占领日本，中共就觉得他觉得这样不对，他觉得应该是要由他来代表这个战争国，抗战才是真的胜利，不然只是美帝取代了日帝，变成了新帝国主义。这是中共的论述，不是我的。
OK，
那所以他最近中共不是又在讲什么冲绳不是日本的吗？他最近不是开始在用什么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然后还花钱买了很多日本的那个网红啊，日本的一些小姐姐来用日文讲，我们是冲绳人，不是我们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们应该脱离日本独立。那中共他的野心怎么可能会只要有琉球？他恨不得明天福建号再开到横须贺去就住在里面。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打不过嘛？中共根本，我同意白教授的说法，不会打，但不是因为。不是，那问题是中共不是跟日本打、啊。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当然没错，自卫队跟中共打，可能还不见得打得赢解放军。可是你之前是跟驻日美军打、啊，你中共能打得赢驻日美军吗？你只有3艘航空母舰，两艘那个辽宁，一个山东，那个还是以前这个瓦良格级的那个滑跳式的这个甲板起降的，歼十五起飞，你还不能带足够的这个弹。然后你这个福建舰，虽然说有蒸汽台。据说是有蒸汽弹射，好、
okay.
还可以弹射这个五代机。那问题是你还是传统动力航舰呢、啊？你真的打起来，
okay.
能改变？你这么改就对，你只是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你马上就被干爆了。
OK， 来来，
打陆陆军作战的话，
okay.
你打陆军作战，中共还有优势；你打海上作战，你是专战。
Okay.来来来来，大家打住，两位男生讲到打仗，哇，很这个火力很足哈。我讨论的是 policy， OK， 就是中国是不是真的不要日本这个朋友了？能不能不要日本这个朋友？我觉得我讨论的是 policy， 好不好？政策方向，你们两位讨论的是家里有什么手榴弹，或者我有什么东西？停一下，打住一下，来，接下来换一个问题，先请这个白春生教授好不好？中国驻日的总领事这个薛建要对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是砍头的这个言论，日本政府呢，这个如果要把他驱逐出境的话，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动作的话，因为其实要真的把这个薛建驱逐出境的话，这个事情就再升一级，哇，那个仇恨值就更高了。但是如果现在不管怎么样，薛建这个人在普通人心里现在看他是不是抗日英雄了？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对这个外交官你觉得呢？
他是不是抗日英雄我还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我觉得从外交上来讲啊，作为这个大阪的总领事，他应该对自己的言论有所克制。不管怎么说呢，说要斩首啊等等这些啊，都我自己觉得是属于过激的言论。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在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外交官呢，你在遣词用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但是呢，他所表示的这种情感我是可以理解的。
OK，
也就是说他说出这句话来呢，至少让日本的民众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内政问题，用日本来发言来说三道四，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情感上的伤害。我讲他的这个发言呢，是起的是这个效果。但是如果说下一步日本的政府因为他发表的这个言论，而且但是他提的这个言论里边也没有具体提到谁，他只是说要有这种怎么说呢 ，dirty mind， 有这种思想的人需要被砍头。如果说下一步日本政府再因为这事做一些过激性的反应，包括比如说把他驱逐出境啊，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委派的 大使级的总领事，
嗯，
直接因为一句话而驱逐的话呢，这实际上是对啊矛盾的升级。
OK， 是
啊，在这种情况，而且呢，中国如果一旦把这个总领事驱逐了以后，中国有可能做出同等反应。
对对，
包括把上海啊，或者是广州啊，一个日本的总领事驱逐出去也非常有可能。
对对对。
那么这一下发展情况下，就像刚才你说的，就会出现一个 downward spiral， 就像啊会向坏的方向发展。
OK， 了解。来，这个徐建宏先生，你怎么看薛建这个人？你是不是他现在，因为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做的一系列报复日本的这个行动，都是因为由他这句话开始的啊、哦。然后也是支持他嘛。那他现在是不是中国的抗日英雄了？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当然不是抗日英雄啊！抗日英雄当然是真正以前跟日本人作战侵略，那现在日本和中共的这个冲突还没升级到真正的战争，所以也称不上抗日啊。就像我至少要同意白教授讲的了，既然中共强日本弱，已经不是以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了，所以他这个抗日英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高市早苗是不是抗中英雄？也不是啊，因为我个人觉得中国不管是现在中共跟日本也没有真正的冲突嘛，那只是两边需要靠这个民族主义来这个外转内销嘛，因为两边都需要，因为像两边的情况都不好，都有这个少子化问题，或者是说都有民族主义的问题。那日本和大陆都有少子化问题嘛，然后现在中共也有很多产业的这种问题，那他跟美国只是取得了一个暂时性的和解，那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会爆嘛。那中共在搞什么5G，搞什么高铁，搞什么，那就算说他好棒棒好了，他还是无法解决这个人口失业问题、经济下行问题。
Okay.
那他如果没有他不可能再回到习近平初期或是胡锦涛的时候那样跟大家都好了，所以那日本也是一样，日本也有很多危机嘛。
嗯，
那包括他也有少子化问题，他也有移民问题。现在高市长没有就靠这个移民问题上去的，
okay.
所以两边都是要找一个出口。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
OK
没有打的必要。
OK， 好，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了。你看到这个？中国在报复日本方面这个不断的升级啊、哦、一样加码哦，这个话说的越来越狠。那么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希望这两个国家怎么发展下去？分手算了，还是真的要和好，还是打一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日本坚持不撤回保护台湾的言论。好，那么以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你认为中日两国应该怎么发展下去呢？你认为这两个国家干脆分手算了，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许建宏先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这边呢，中国政府这边第一个是要求这个民众不要去日本，然后国有的旅行社也停卖所有日本的旅游产品，还有就是中国的军方还在这个日本的附近的海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然后就是中国的空军开始也讲了一些比较耸动的话，就是什么枪已上膛啊，剑已出鞘等等等等的。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中日两国都不是小国，这两个国家现在是怎样？不要当朋友了吗？大家分手是不是？来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Hello，
赵广义你好，
好
啊。我个人觉得呢，中日的关系恐怕就沿会顺着这个中美的关系，同样的模式进展 ，decoupling。
Okay.
基本上来讲，就是已经一边一战，逐渐在脱离这个经济长久的绞绳里面，要逐渐要脱开来。 这个模式是美国先建立，现在日本会采取用来建立的。
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一点是等于对中国也很大伤害，因为中国也需要很多日本的高科技以及某些方面的支持。
是，
所以他自己来讲，只是说他也跟美国抱怨过，你要是 Nancy Pelosi 来，我要把你打下来。当初讲那么狠的话
，OK，
结果呢
？OK，
Nancy 到台湾去没事，所有的国会议员到台湾去都没事。
好，好，
这是未来的模式。
OK， 好，理解台湾的事情，那个 Nancy Pelosi 我们就不说了哈，我们就只讲现在砍头的事情，好不好？现在这个叫人家不要去日本，然后旅行社也不卖这个日本的旅游产品，然后还军演，然后讲这个讲那个的。OK， 这两个国家这么大。OK， 想干嘛呢？想打架吗？还是大家就发脾气算了，和好吧？还是说大家看起来不要当朋友，分手？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不要，我想就中国应该送捐那个日本两个免费原子弹，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大阪，那就完解决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你讲这话哦，就真的有一点冲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真的拿原子弹去打人家的时候，你不知道其他的人的原子弹会不会也打你，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因为你打别人的时候，现在这个社会哈，你打别人的时候，然后别人在旁边都会拍拍手说：“哦，好棒哦，你投原子弹。”没有哦，你不知道你后面会有谁会投也投给你，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中日这个紧急事件是这样，就是说它发生以后的结果最大概率就是高市扫描辞职。为什么呢？他的话呀，确实，他当年日本1931年、1941年，就是日本进攻中国，日本
打住，我们先讲一个回到你认为高市扫描会辞职，他现在民意最高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辞职？他怎么可能辞职？你说这个道理，先历史先放在旁边，我只讲现在，来告诉我。
就是说他说的话就是日本发动战争时候历届的军务大臣和这个首相说的话，他等于是重复了他这个话的原意，就是国家危机的事态，这个话就生存危机事态，就是日本和德国发动战争时候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你过得舒服让我感到有威胁，我只有灭了你我才能过得舒服，说白了就是这么一
可是他现在
非常严重的事态，
可是我理解，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在日本就是因为民意很高，所以他打死都不可能撤回他的言论啊，所以你刚刚讲说他应该会下台，你告诉我的道理在哪里？
他是这样，就是说日本现在已经标明了，我是不会退让的，我是不会道歉的，我也不会收回那句话，对吧？日本已经正式表态。
对，
那么中国这事儿是绝对不会善了，因为日本的这个话是当年对美国发动战争、
okay.
对中国对东南亚发动战争说的同样、
okay.
一模一样的一句话，这是政治术语。那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只要动了台湾，我就跟你没完，我就要发动军事介入。
OK，
那么中国也不会善罢，就这事儿已经没法善了了。
哎呦，
因为中国政府要想这时候退让，那中国政府都得下台。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中日两国在这件事情上是不能善了的，
退路了，
不能善了，也没有退路的，是吧？
没退路了。
好，可以，没关系。你记得你说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看这个事情的发展。我先说哈，我从来不喜欢打架、杀人、什么打仗，这都我都不喜欢。但是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打仗也许是有另外的说辞。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
你觉得呢？中日两国怎么发展下去？
我觉得不好啊，情况不妙啊。
OK， 所以
日本为了自己国内的事情，他要搞什么？要拿中国来说事，那一点大家都不用，那算什么？那高市扫描算白嫖我们中国人啊！
哎呦，天老爷啊，天老爷！
好、okay. ，
我先问你，我们不要讲那种情绪化。你认为这两国应该怎么发展下去？分手是不是？就是大家都不要往来了。中国不需要日本吗？日本是强国，日本不是 不是什么，我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说污蔑其他的国家啊，不是什么那种鸡毛那种地图上看了以后叫不出名字的国家，好吗？来，你觉得呢？中国不需要日本吗？
都需要，那就是为了日本，为了顾自己的面子，那中国也不能白白的那这样被你的那个。
所以啊，我是
那这样为了顾面子，这样吧，转过身子、啊、踹他屁股几脚，那他面子又保住了。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国与国之间颜面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两国就算不会打起来。闪别人几个巴掌，你觉得，或者踹人家屁股一下，你觉得这也是必要性的。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需要彼此的。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是，我要先指正一下，刚才一个讲员在介绍高市早苗的时候，特别强调她是女性，女性怎么啦？她就是全日本民选的首相，就是代表日本。再下来，我如果记得没有错，是他们。是中国的驻日代表在日本说要斩首人家的首相，你这个明明是这个他们的外交官粗暴无礼，然后现在接着人家日本也就是说他不撤回，并没有跟你对骂，那你现在还派的什么飞机大炮的什么强都上膛了，你随时拿着刀子戳人家的国家是大国小国又怎么样？你这样会引起世界公愤的。你这是今天这明明就是中国在挑事。你要真的拿着大炮来打，你看看世界打不打？他们敢不敢？这个驻美大使敢不敢就对川普讲这种话？这明明是不讲理嘛。
OK， 好，没关系，别生气。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话又讲回来，我们美国就说，川普总统最近还卖了一大批武器给台湾。然后总统也是讲台湾就是台湾，没有再更多的解释，所以你也没看到在美国的中国大使敢对我们发脾气说我要砍你的头，你觉得说就是你觉得没看见，然后你看见他这样对日本，你觉得你愤愤不平。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广宇。
嘿，
我预计。高市早苗半年以内会下台。
半年啊，那半年，哎，民意如流水。我现在只讲现在，不要讲六个月，六个月太长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做统计都是 quarter， 三个月。哦，不，我现在问你，中日两国怎么发展下去？你的看法？
会越来越糟。
哎呦，
因为高市早苗他说出来的东西，他不可能吞回去。他要吞回去的话，日本人是不会原谅他的。
当然，
那么他不吞回去，中国饶不了他。中国不是说，不是像有人说的什么中共怎么样怎么样，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不饶他，不是中共不饶他，他因为他对中国欠下的账太多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来他打赢了，他中国赔给他2000万两白银，他抗日战争他打败了。他对中国连个道歉都没有，就没有批判中国。
来，这段历史哈，那如果你要看的话，那你要看中华民国的 ，OK， 蒋介石或蒋中正当初说的“以德报怨”，这是我小时候念的历史课本 ，OK， 以德报怨意思是什么？就此打住。当然，现在看起来有很多的评论，但是问题是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当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做主，当时是中华民国在做主，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厘清一下，好不好？来，谢谢你啊，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我是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
OK，
我觉得这个日本人是没有受到这个历史的教训，他这个做首相的没有。难道没有学过以前过去的历史吗？他因为有支持的人，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是过去他们犯的错误。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哈。民主国家选举代表一切，你不能苛责说他学了什么，他没有学什么，这个不对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PhD 啊、博士啊或干嘛的，或者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学家，我想可能不能这样看。我的意思说，你认为中日两国应该怎么发展下去？
中国人因为
中日
日本人应该得到他的教训，他去要别的国家来帮助他，因为他们这个国家是没有这个 resource。
OK， 这个国家是没有 resource。OK， 来，谢谢你。我是这样觉得哈，有些时候谈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不一定要说哦，我曾经住在日本，好像你就代表所有的人一样，你就代表你自己吧，这样会不会比较公平一点，好不好？就好像我们在讲中国大陆的事情，有些时候我在中国出生，所以你就了解吗 ？Really， 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就不了解吗？不会啦，大家都有脑子嘛，是不是？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中日关系啊，
嗯，
肯定是走到头了。
哎呦，哎呦，
除了台湾问题解决了，那有恢复的可能。如果这个台湾问题不解决，那中日关系那真的走到头了。
可是我
现在要如果就说打起来的话，你要说打起来的话，他就说中国肯定哪一天就要跟台湾要解决这个问题嘛。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如果是和平解决了，那就好事儿。
我们先讲日本吧，先别讲台湾，先讲日本。你讲台湾基本上还跨过了一个地方，现在讲的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怎么办？怎么走下去？
因为有这个台湾的问题才牵扯到日本嘛，知道吧？没有台湾问题，日本他不会这么猖狂。
OK，
知道吧？
可是台湾的问题，
台湾问题解决了，日本的问题就来了。
那我觉得台湾问题
不解决，日本问题那肯定是走到头了。
可是台湾
不好就擦枪走火打起来了。
哎呦，哎呦，台湾
现在你看那个钓鱼岛，这两天钓鱼岛的事情，那个海巡舰那不是在那转圈呢？日本敢动吗？一个也不敢动了。
哇，
他现在是跟着那个美军在南海那边有一个什么驱逐舰在那儿跟着美军在混呢。
来来，你听我说，用敢不敢哦，或者应该用形容一个克不克制，他很克制。如果要升级哦，两边都不克制以后，那就不得了。另外一件事情，台湾问题看的不是中国哎，也不是日本哎，看的是我们美国，你忘了吗？是不是卖武器的是谁？美国哎，你说你要好像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把我们美国放在旁边，好像没发生或者不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一样，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婉瑜，晚上好。
好。
我说那个他刚刚当的那个女首相是不是新官上府上把火？他一个他那个脸呢长得有点歪，但是他的脑子不会歪吧？
脸长得有没有歪，这叫人身攻击，不妥，不厚道，不行，好不好？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中日两国怎么发展下去？是该分手了，还是大家要往后退一步，要和好？你觉得呢？
这个你刚刚开始的那个火气那么大，我们中国怎么会忍得下来？根本就不会忍得下来的，当然要干一场的嘛，对不对？
我不确定哦，这个事情，所以我问你是，你希望中日两国怎么发展下去？是打架呢，还是大家和谈一下？你觉得呢？
打仗那看他的态度，他的态度要一再接下来要是那么硬的话，也是讲话也是乱讲的话，没经过脑子的话，肯定要打的。
哎呦哎呦，肯定要打的。 OK， 现在就是前提就是日本坚持不撤回保护台湾的言论，这个是前提。 OK， 所以你觉得呢？中日两国现在走到这里你怎么看？ OK， 好，不好意思哦，节目时间的关系，恨我。 OK， 我现在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有四十秒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先请徐建宏先生，麻烦你四十秒。
我觉得这个事件。我也不能确定说中共跟日本最后会和解，还是说开战是一定不可能的，但是说会不会变好，还是说会坏下去？比方说，就像回到这个21世纪初，就是小泉纯一郎那个时代， 彼此这种冷和平的情况，还是说又会像恢复到那个安倍晋三的后来的比较晚期的阶段又变得非常好，这个很难讲。但是我相信双方都有他们的民族主义需要，那比方说这次高市早苗也确实是给了中共一个他扩军的机会，那这个中共的行为也刺激高市早苗，让他有一个可以跟右翼交代说他是爱国的机会，所以其实就是互相利用。
OK， 好，谢谢。来，我们最后时间请白春生教授，麻烦你做总结。
如果高市早苗执迷不悟的话呢，一直在这个路线上走下去，中日之间的关系只会恶化，不会变好。而且呢，高市早苗呢，他没有意识到现在中国的问题，他已经没有资格，第二没有实力去说三道四了。所以说在这种新的历史环境下呢，我觉得日本的政府应该真正明确自己在全球的位置，而且作为他一个日本首相，要真正的在其位谋其政，为日本的人民提供一个繁荣安定的环境，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上挑事。
OK， 好，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白春生教授以及许建宏先生来参加节目，感谢两位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